祝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给你，你召聚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主你与我们同在，是的主，曾经我们以为你这个你的子民以为你在这个耶路撒冷有形的圣殿里面，后来你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哪里敬拜你，只要我们凭着心灵和诚实，你更将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殿，主在这幕后的时代里，你使用新技术的方式，可以突破政治的管制，网络的限制，可以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主我们在这个空中的房间里面来聚集，你一样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借着胡长老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说话，他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胡长老。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各位亲爱的朋友，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1到9节。那么先让我为大家读出来。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落在陶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就当听。那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个比喻。那在圣经里面，凡是第一次出现的，它都有特殊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的重要的。什么是比喻呢？它是一个地上的故事，却有天上的含义。因为这个比喻讲的是一个地上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故事的背景都会很熟悉一点也不陌生，都在我们经验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比喻它字面上的意思呢，是很容易明白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在说什么。但是这个地上的故事呢，它却有天上的含义。天上的事情是超越我们的想象与我们的理解的，常常与我们一般的想法和看法不同，甚至是相反。所以要明白这个比喻的天上的含义呢，必须要讲比喻的人来解释给我们听。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理解这个撒种比喻的天上的含义，这把钥匙呢，是握在耶稣的手上。耶稣假如不解释给我们听的话，就算我们想破脑袋，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比喻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那耶稣为什么要讲比喻呢？根据耶稣他自己在马太福音第13章后面他的自己的解释，他只让一部分的听众明白这个比喻它真正的意义，其他的人他就让他们不能明白，虽然听见耶稣这样的解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就听了他的解释之后，你反而越听越迷糊了。因为在这个比喻之前耶稣讲天国的福音，他都是直接讲，他不用比喻。那为什么他到这个时候开始，他 要隔着一个地上的故事讲天上的事，让我们好像如雾里看花，看得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原来你再往这个杂种的比喻往前看一点，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对耶稣的敌意是越来越明显，以前还是躲躲藏藏的啊，还是这个啊，这个就是间接的啊。可是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他们是完全不隐藏了，他们反对耶稣，他们攻击耶稣，他们毁谤污蔑耶稣，甚至是陷害耶稣。这使得耶稣他传福音的事工变得困难重重，耶稣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回答那些不怀好意的问题，而且他还得要为自己受到的污蔑跟毁谤来澄清。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他就用比喻的这个形式来讲，来传福音了。那这个比喻一说出来之后呢，不经过耶稣的解释啊，那么那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或者想在他话语里面找把柄的人，就因为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无从反对起，他们也没有这个攻击，也没有着力点。所以说比喻呢，代表了耶稣他一个传福音上的策略上的改变。耶稣只要一说福音，一讲比喻，就把听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群人。对那些有心的真心追求的人，耶稣就让他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或者是没有心想要追求的，那么耶稣就让他们听见却听不明白。所以这个比喻的作用啊，就有一点像试金石一样。这个比喻只要一说出来，这个人他对福音的真正的态度啊，他对神的话语真正的态度马上就显明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地上的故事呢。我们虽然啊，这个是撒种的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它字面上的意思，但是单单就字面上来看呢，它都有两处，有两个地方是违反常理的。第一个就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种子撒在好土里？我一般的农夫撒种的话，他一定会选择撒在那个适合种子生长的地方，对不对？他会把它撒在田里面，他不会撒在别的地方。可是这个撒种的人呢，就是随意的撒，根本不挑选地方，有在路旁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有落在前途里的啊，随意的撒。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种子代表的就是福音，那么撒种的人呢，就是那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是不挑选听众，他不选择听众，凡是只要愿意听的，甚至你不愿意听的都说给你听。那因为这个传福音的人他不挑选听众，所以他的听众里面就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么他们的反应也是五花八门，各样的反应都有。所以这个讲的人遵循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不挑选听众，那么这个听众的反应就有各色各样的情况啊出现。这个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啊，就是一体的两面。那么这个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必须要非常郑重的对待我们所听见的，我们要很慎重的做出回应，因为在许许多多的各色各样的回应里面，只有一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也不要随意的轻易的去评论神的道，因为我们的评论无损于神的道，反而是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意思跟意念的写明了给别人看到了。就像希伯来书讲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思念与主意都能辨明。好，那么为什么撒种之前呢，不先把地耕耘一下呢？我们俗话说耕种耕种，一块地我们都是先耕后种，对不对？我们农夫在撒种之前都会先把这块地给先耕耘一下，把土松一松，把草啊，把里面的一些石头给挪去，然后再撒种，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因为这边所讲的这个地呢，是我们心中的那一块田地，也就是我们的心田呢，这是我们心里面的状态。我们心里面的状态呢，只有我们自己能负责，没有别人能够负得起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要自己耕耘我们心中的这块田地，没有人能够替我们做。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是那个完全而且唯一的拥有者。每一天你心里在想什么事情，你让什么样的思想进入你的心里面，这个是你自己完全可以决定的，而且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别人没有办法替你做这样的决定。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心里的状态，你要改变它，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所以这个地方撒种之前不先耕地，撒种的人不会替你先把这个地给耕耘好，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箴言的第四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圣经的真理在近代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心理学家，他们都透过他们自己各自的研究，透过他们的观察，透过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都验证了这个真理。那么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表示呢，这个真理是怎么样讲的呢？播种于思想，收获行为；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品格；播种品格，收获结局。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些事情，你的思想开始的。一件事情你想多了，你就会去做，做多了就会成为你的习惯。那么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的习惯性的行为就构成了你的品格，然后你的品格就决定了你的结局，决定了你的一生。所以在每一天呢，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护、要守护你的心的纯正跟纯净。因为你一生的成败就看在这件事情上你做的怎么样。所以做一个小结，就是在这个地方撒种为什么不先耕地的，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你要保守你的心的纯正与纯净，因为你一生的一切都是由这个件事情来决定。那么在我们看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呢，他有讲到四种情况，这四个情况代表的是四种人呢， 还是四种不同的选择？假如是讲是四种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把人归类，把人定型，哪一类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假如说是四种不同的选择呢，那么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做不同的选择，因为他心里面的那个状态改变了。那么到底耶稣他这边讲的这四种情况呢，是指的是四种人呢，还是四种不同的选择呢？我认为是后者。为什么呢？让我们就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以耶稣的门徒做例子。那么耶稣的门徒有3年的时间和耶稣在一起，耶稣每天讲天国的福音给他们听，他们也都欢喜的领受了。可是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心灰意冷，四散奔逃。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好像这个门徒就像第二种人一样，对不对？碰到了试验的时候呢，因为真理在他们心中没有根，就跌倒了。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却非常勇敢的为这个道，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看起来他们又像是第四种人，那么他们到底是第二种人还是第四种人？所以很显然的，耶稣说的是四种选择，他不是要把人归类，不是要把人定型，而是他要借着这个撒种的比喻，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心里面的状态是如何，我们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要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第一种情况。马太福音第13:19，耶稣说，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就是撒在路旁。所以这个路旁，撒在路旁的这个情况呢，就代表了这个听的人呢，他的心里面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是他不愿意，他没有兴趣，也不想去理解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天国的福音，他不想去这样子。那为什么一个人他会对福音会没有兴趣，会不愿意去听，不想去理解呢？那么在上个世纪，在20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有很多的作品都广受许多人的喜爱，就是 C.S. Lewis，叫鲁易斯。那么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对福音没有兴趣，不愿意，也不愿意去接受去理解它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无神论，信无神论的人，他有一天他到了图书馆，随手拿起一本书，就在那不经意的开始读起来，读着读着他就发觉呢，哎，这本书里面提到了神的存在，哎，他就发觉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论点，有一些这个，看法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没有想到的，而且看起来挺有道理的。他就想说，哎，我得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去理解一下这些论点，这些看法。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心里浮现了另外一个念头，他一看手表，哎，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他就想说，哎，他吃完午饭以后再来仔细的来，探讨再，来探索这件事情，也不迟了，所以他就放下书那本书走出了图书馆。图书馆的外面是一条大街，这个大街上，这个气氛跟这个图书馆里面那个安静肃穆的气氛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大街上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热闹非凡，很多的人都为生活在忙碌的，有许多人在忙着买和卖些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又有很多人在买卖那些穿的衣服啊，衣物那些东西，有些人上车，有些人下车，有些人在等公交车， 有些人乘车，有些人开车，就当他看到他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一切的时候，他忽然他就觉得说，他刚才在图书馆里面的那个念头啊，很可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摆在眼前的这一切，他眼前看到的这一切，不是比那看不见的神更加的真实，更加的重要吗？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决定把刚才那个念头抛在脑后，不再去想那件事情。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顺着两条路线来发展。一条路线呢，就是外面发生的事情，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到个图书馆拿起一本书来念，然后把书放下来走到图书馆的外面，就这么简单。可是在这个人他的里面，他的心里面发生的事情却非常的不寻常。为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图书馆里面的时候，他对这个神的存在，关于神的事情他很有兴趣他想要再更深入的探讨去思想一下。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图书馆的外面，那忽然他这个念头就改变了，觉得原来那个念头很可笑了呢？原来他所相信的是一个撒旦的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看得见的比那个看不见的更加的真实，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实际。撒旦知道，只要让人相信这个谎言的话，那么他就成功了，人就会落入他的网罗，就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是这样子讲，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这里说的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一切，通通都是短暂，通通都没有办法存到永远。凡是你眼所见的，没有一样是例外。反而是那位看不见的神，他是永恒的，而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让我们可以永远的与我们的永恒的神在一起，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不见的这是永远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情的真相。但是人如果相信了撒旦的谎言，那么他就会对那个看不见的神，还有一切在天上的事情就没有兴趣，也不愿意去探索。所以人之所以没有兴趣对这个天上的事，对天国的道理没有兴趣，是因为相信撒旦的谎言。好，那让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描写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不是在这个土里面砸的一些掺杂的一些小石头，不是的，而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面有薄薄的一层土在上面。所以这个地方所描述的那个人心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一个肤浅的心。这个肤浅的心呢，就是他不是不接受这个神的话，不是不接受天国的道理，而是他没有去深入的去思想，去消化，去所接受的真理。 那么假如一个人对他所听到的这个道理只是单纯的接受，没有去深入的去思想，没有深入的去思考，没有去消化这个所接受的真理，让他成为他自己思想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的话呢，当他碰到了患难，碰到了困难，碰到了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用他原来的方式，原来的思维的体系来判断这件事情。他就说，哎，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我这个相信了之后，我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这个信仰不可靠。这个他马上就跌倒，因为他所接受的那个道理在他心中并没有深入的扎根。好，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这个肤浅的心？人为什么会变得肤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是这样子解释的，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这个地方讲说，为什么我们会变得肤浅，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肤浅的心，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是个属灵的婴孩。你知道婴孩啊，他们所有的动作，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根据他肉体的需要，他饿了，他累了，他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地方，他就会哭，他就会闹，他所有的反应都是根据他肉体的需要来，这个是一个婴孩的特征。假如是一个成年人就不会这个样，成年人假如他饿了，他累了，他就会想说，我手上手边正在进行的这件事情是不是非常紧急的，是不是非常重要。那么假如说是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话，我得就把我手上的这些事情得做完，好，或者是做完啊，做到一个阶段，然后再去考虑我这个肉体上的需要。成年人会做这样的考虑，他会衡量，会斟酌，但是属灵的婴孩，那些属肉体的，他是完全根据他肉体里面的需要，肉体里面情欲做反应的，而且他希望是满上得到满足。那么婴孩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米饭，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够明白那些最浅显的道理，任何其他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需要去分析归纳，需要去比较整理，才能够明白的这样子的真理，这样子的道理，他们是没有办法明白，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米饭。那些比较深一点的道理，他们就没有办法消化，他们没有办法消化，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思想，没有办法去深思。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变成肤浅？为什么？就是因为凡事我们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跟着肉体的需要走，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变得肤浅，我们的思想会变得肤浅，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肤浅的人。那些从圣经里面得到了许多许多的益处，得到了认识到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那些宝藏，得到极大的益处的人，他们都知道，当你接受了一个圣经接受了神的话，听到了一段圣经里面的道理，你必须要做五件事情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的好处的益处。 第一，你必须要接受，就是你需要 receive。 你不但只是单纯的接受，你还要自己拿出来读，阅读 read， 你必须要自己拿起来读。你不但要读，而且你还要去研究它，你必须要深入去思考，你非要去分析，去整理，去归纳，就是你需要做 research。 那么你做完这个研究之后呢，你还要把这段神的话把它记在你的心里，你要把它记下来。为什么你要把它记下来呢？因为这样的话，你要把它记下来的话，你随时可以把它拿出来重新的温习，温故而知新。所以你需要去 remember， 然后你还要把神的话拿出来默想，你要去 reflect。 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五件事情，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到神的话语里面，神所要借着他的话要给你的好处，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得着。但是我们一般呢，基督徒们只是很简单的接受而已，讲到了讲了，他就听了啊，就接受了，就这么简单。那么他只做了五分之一啊的五样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一样，只做了五分之一，只做了20%。你知道，我不知道有任何一种考试啊，是你该做的只做了五分之一啊就能通过那个考试。我不知道有这样子考试。你只做了五分之一，只做了20%，你怎么可能通过这个考试呢？所以只要一旦考验来临，一旦试验来临，马上这个他真实的情况就显露，圣经的这个真理在他心中根本没有根。只要有稍微一点风暴而来，马上这个房子就垮了，就信仰就垮了。所以这五个二，我们对神的话需要做的五件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思想神的话，深入的去消化神的话，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啊，这样我们就不会肤浅，我们的思想就不会肤浅。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种的情况，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情况，它不是对属灵的事情，不是对天国的这个道理，他没有兴趣，他有兴趣。他也不是没有深入的去思考，他有深入的去思考，只是在他的思想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他的思想太复杂，他的生活太复杂。那关于这个，神的话是如何针对这些世上的思虑来对症下药呢？在马太福音第6:33，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谓的这些东西，就是吃的、喝的、穿的，就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天父上帝都会供应。那么这边说先求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国啊，在圣经里面它代表的是权柄，也就是求神的国，就是求神在你身上掌权，让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通行无阻，你让你自己去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求神的国。那么求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神的义与人的义是相对的。求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要证明神是对的。你知道，我们一般和别人争论、和别人争吵的时候， 我们要证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跟别人证明我们是对的，也就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要跟别人证明我们是对的。至于神是不是对的，就是摆在一边了啊。但是一个求神的义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在凡事上只求证明神是对的，神的道理是对的，他不求证明他自己是对的。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假如你所求的是求神在你的身上掌权，而你在凡事上所求的是在证明神是对的，神的道理是对的，那么你就不必担心你生活上的这些功，这些东西天父上帝都会供应给你。然后接下来在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啊，耶稣是这样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我们一个人啊，你不论你是再厉害，你也没有办法赚得全世界。这个世界上就是最富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也只是这个全世界财富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不对？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谁呢？我听说应该是这个啊 Elon Musk 啊，就是这个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老板啊，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但是就是他的财富也只是整个世界的财富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1%都不到啊。但是就算你能赚得全世界，这个所有的世界的事你都赚了，可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你却没有一样的东西你能留得下来。你走的时候，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里的东西你是一样都带不走。但是神他所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永生，却是可以存到永远，是别人夺不去，是可以存到永远。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什么？他说，你拿那些你没有办法永远保留的东西去换你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这种事情呢，只有那些脑筋不清楚的人才会去做，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你想清楚，你就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啊，这是圣经里面对那个世界上的思虑啊所给的两个对症下药的真理。好，接下来耶稣讲第四种状况啊，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哎，这个很奇妙的是啊，很奇怪的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造成这个好土它的这个因素，它的原因是什么。撒在路旁的，我们知道那个路旁啊，这个路因为有人在踏在上面，所以这个地很硬，对不对？所以这个种子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上面生长啊，这个很清楚的。那个撒在浅土上啊，这个也很清楚，为什么啊？这个没办法啊，生根啊。还有这个长在荆棘里，因为被荆棘挤住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因素啊造成这个，耶稣都有解释。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却没有解释如何能让我们心里面的这块土，我们的心田成为一块好土，成为一个好地，他没有解释。但是这个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心里面那个状态，我们的心田呢是一块好土，是一块好地。那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呢啊，在这个里面就能够啊生长啊，能够结实累累，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很多很多美好的结果啊， 产生非常非常好的果效在我们这里面，但他却没有说怎么能做到。哎，这个挺奇怪的啊。那其实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呢，跟下面这个两个问题的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啊。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为什么只讲了这四种情况，这四种选择，不是五种，也不是六种，也不是更多，为什么就这四种？假如就这四种的话，那你只要不是前三种，那就一定是第四种，对不对？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哎，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就得啊仔细的啊好好的分析一下啊，来思考一下。其实呢，前面那三种的情况都是我们的三个敌人造成的。我们的这三个敌人知道我们的神要借着神的话，借着这些啊天国的福音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是这三个敌人呢，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不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三个敌人我称为天敌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天敌。这三个天敌是什么呢？是撒旦，是肉体，是世界。那圣经有很多的经文谈论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三个天敌，但是你要找一节经文啊，一段经文，这三个敌人都在里面，都包含在里面啊，这个倒不是很容易找。那么我很幸运的找到了这么一段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短短的经文里面，这三个天敌，我们基督徒这三个天敌通通在这个里面。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地方讲到了今世的风俗，也就是现今这个世界上它的风气跟它的习俗。这个现今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风气跟习俗呢，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那这个世界上啊的人，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这个也很容易明白，你只要去想一想，大部分的人，这个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他们如何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的？他们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们衡量的标准，那你就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就认为什么东西是重要啊，那就很清楚。其实说穿了，不就是那几样东西？金钱、财富，越有钱的就是越成功的人，对不对？这就是一般社会上的。再来就是权力、地位，地位越高的，权力越大，这就是越成功的人。这世界上，社会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呢，你有多有名啊，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就这几样东西，越有名就越成功啊，就这几样东西。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要你去追求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体系啊，这个庞大的这个体系，拥有这个共同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体系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环绕在我们的周围啊，他们要把他们的价值观投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今世的风俗，这个讲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然后再来看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邪灵，这个讲到的就是魔鬼撒旦，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在我们心中，在那个悖逆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这是第二。第三，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这个讲到的就是肉体，凡事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跟着肉体的这些情欲走，这个就是肉体。我们在没有被神改变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老我就是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这一节圣经讲到的这三个点。那么刚才耶稣所讲的那三种的不同的情况，那个撒在路旁的，那个撒在前途里的，那个撒在荆棘里的，就是这三个天敌所做成的，所造成的。当我们相信了撒旦的谎言，看得见的比那看不见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实际，更加的重要，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刚硬，我们就会抗拒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就没有兴趣。那么假如我们是顺着肉体的情欲去行，顺着肉体的冲动去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肤浅，我们就没有办法深入的去思考，去思想，去消化我们所接受的真理。那假如我们心中充满了从这个世界来的私欲，我们跟那个世界上的一样去追求，跟他们有一样的价值观去追求一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心中呢就会充满了从这个世界来的私欲，我们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我们想从神那边得到祝福，我们也想从这个世界得到祝福，我们是脚踏两只船，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专一，我们的心非常的复杂。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拒绝撒旦的谎言，我们的心就不会刚硬，我们就会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对神的话，对那天国的真理，我们也就会有兴趣。假如我们不顺着肉体的冲动，肉体的情欲去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安静的在神的面前，就可以有一个深入思考的心。那么假如我能把这个世界的私欲从我们的心中除去，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纯净的心。假如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有一个深思的心，我们有一个纯净的心，我们的心中的那块田地，我们的心田，我们心里的状态就是一个好地。当神的话语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像种子一样进到我们的心里，就可以成熟长大，结实累累。好，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这个撒种的这个比喻，我们明白了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可贵，是何等的宝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极大的果效，产生极大的作用，能够让生命结实累累。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敌人他知道你的计划，知道神的计划，就是要破坏你的计划，要夺去你要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理要给我们的祝福，他们要把我们从我们生命中夺去。我们若相信撒旦的谎言，我们的心就会刚硬，我们就会抗拒神的话。我们的心若是顺着心里的冲动去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肤浅，让我们没有办法深入去思考你的话，没有办法让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扎根。假如我们心中充满了从这个世界来的思虑，我们跟我们旁边一样 去追求啊那些世界上的事情，那我们心里面就没有空间让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长大成型。天父，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自我的反省，自我的省察自己，能够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能够拒绝撒旦的话，这样子我们的心就会柔软，愿意去接受你的话，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有节制，能够忍耐，能够不顺着心中的冲动去行，那么我们就因为我们的节制与忍耐，能够深入的思想你的话，能够明白你的话语里面的奥秘，能够得着藏在你的话语里面的那个宝藏。有很多我们以前所不能明白的道理，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以前的困惑就能够因为你的话语中的这些奥秘而解开。当我们能够除去那个从这个世界来的私欲，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来的这些私欲，这些事情只会带给我们劳苦与愁烦，忧虑与重担，除了这些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我们心中就会有极大的空间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成长，能够让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奔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而且我们随时及时的能够得到你的恩惠，得到你的帮助，我们就愿意把荣耀跟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那我们请每个小组派一个代表来分享一下你们听了胡长老的这个信息的反馈和马上这种提醒啊和自己的一些这个感想吧都可以分享出来。刚刚我们那个小组里头人虽然少啊，但是分享的还挺深入。
我先说弟兄的分享，就是他说到他在荆棘方面，就是胡长老的刚刚的讲到提醒到他，就是虽然他也一直都很清楚就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刚刚在听的时候圣灵就可能给他感动，就是看到说他被荆棘捆绑住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那种不平安，那种忧虑。所以但是他说他已经就是可能这段时间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也回应他说我这段时间也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试探。对，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回应的话，就是我觉得胡长老分享的非常的深入，就是从整个脉络来说，就是先是我们怎么理解的比喻，然后怎么应用。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讲到神的国和神的义，那里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是特别是神的义，就是证明神是对的，不是自己是对的。就我以前一直可能没有很深入的去思考，就什么叫做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那个我通过马丁路德他的那个分享有讲到，就是说神的国降临在我自己的身上。那神的义我是真的才明白，就是说是原来是说神是对的，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这个是一个头脑上的学习。然后另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回应，就是对我觉得很巧，就是神让我听到这次的分享，因为偶尔我就不是说每次都会来，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就之前蒙召就是去读神学，神也是用这段的经文来鼓励我，我就在问神说，那我知道凭我自己的肉体，凭我自己的能力，就是很难去服侍，我觉得服侍太难了，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服侍的有果效吗？对，有这个疑惑去问神。然后神就是给我再次看这段经文，神也很幽默，就是我之前是用这段经文回绝过一个给我传福音的人，然后神就用这段福音去呼召我去服侍他。 神就是特别说到最后那一句，说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哑口无言了，我就看到身边的那种参天大树，我就知道说，就是当我完全的顺服神，我的心是正确的时候，就会结出果子来，就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不是靠我自己的经验或者学识智慧这些。对对对，这个是我的一个情感上其实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再次的去听到这个经文的这个分享，我感觉顿时觉得那个担子轻了很多，就是会觉得哦，原来我只要守在这三方面守住我的心就可以了，就是就很清楚之后怎么样子去保守我自己的心。对，很感谢胡长老今天的分享。
我们组呢有三位成员，那么我们分享了三个内容，姊妹呢分享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当就胡长老提到，播种前为什么神没有耕土耕地啊，没有这个翻土，这个胡长老说，因为在播种的时候，神也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并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接受，而是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我又想起，现在年轻人可能说一句话叫双向奔赴。最近这半年呢，一直在读旧约，反复的去在，以色列民背叛神，一再的背叛，然后上帝施怜悯，又原谅他们，他们回归到神的里面，然后又再一次的背叛。我就觉得，如果神和以色列民之间是一个家庭的夫妻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妻子就不断的在背叛这个丈夫。其实，我更加渴望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像一个双向奔赴的，上帝始终是以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来等候我们，赦免我们，宽容我们，那么我们也能够，在所有的选择的当中都能够选择归向神，选择忠于神，选择始终的在主的里边不背叛。讲的第二点啊，是在四个播种的比喻当中，为什么是四个啊，不是五个或六个？那么这四个比喻的前三个比喻正好也对应了我们在面对的三个敌人，分别是世界、魔鬼和自己。这个对于我们三个都很有感触，我们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我们天天要面对的这三个挑战啊。然后我们分享的第三点呢，就是胡长老提到这个C.S. 路易斯他讲过的这个故事，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对信仰有一些兴趣，但是他很快的又被这个世界上他马上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带走了。那么当他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处理，还有那么多吸引他更有活力更有内容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在好像是在招呼着他，他很快的就背向了信仰。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当中遇到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阻碍。我一直都觉得在我做不好的事情里，不会传福音，不会向人传福音，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我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总是觉得传福音无力，给别人讲了，别人也觉得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却没有更深入的兴趣。相比较而言，我的家人好像就很会传福音，然后他们给谁传了就很容易跟着他们去教会，而且是长时间的就跟他们去教会了。我自己在这个方面就非常的缺乏。以上三点就是我们小组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好，谢谢。
我们分享就是都挺有感触。我说说我的吧。刚才就是说这个，因为胡长老他用这个耶稣的 意图，就是在讲这四种比喻的时候，就是不是就是给几种人贴标签，把谁分类到某一个那个里边，而是就是我们会有这四种状态。那其实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也是鼓励我们做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很受安慰，因为我自己也是总是会陷入到各种不同的这种选择当中，但神是给我们希望，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去选择他的国和他的义。
是我们组就是说对这个心田这个字这个词就首先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之前的时候感觉好像会容易去关注这个外在的就是说我们身处的在哪个环境当中，可能会更多的去想我好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环境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让我会有一些摇摆不定。那这个心田呢，就是让我们去关注内在的，让我们去想我们的心，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求神来帮助我们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去由内而外的去去思想我们现在自己是不是在有一个比较警醒的，是不是有一个能够去让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里边那个田地是让神帮助我们去能够有这个福音，有神的这个真理进到我们里边，然后去发生果效，能够使我们神带着我们去改变，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然后我们这个小组呢对这个地方还是都挺有感觉的。